上不是我们原来的状况。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恢复我们身上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也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所做的这些有带着罪性的选择都是不应当的，因为原来并非如此。原来是怎么样呢？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然这个神的形象有广义的，有狭义的。狭义的就是基督徒身上你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当你相信上帝，你身上上帝的形象得以恢复，在你身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从广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它本身就带有着一种尊贵在那里，因此我们要彼此尊重。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他们真正的认识神，他们全心爱主，他们有这个能力去颂赞神，因此我们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也就无可推诿了，乃是他根据他的自由意志，他犯了罪，所以他要承担他罪的刑罚。那同样，作为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你穿上了新人，这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你也要将你的生命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你身上不单只说你有神的形象，而且你要努力的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可以被你的话语感动，以至于看到你的话语都是合理的，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翻转，让圣灵掌握我们，让我们顺服在圣灵的面前，主啊，就可以靠着你蒙恩惠得荣耀，做随时的帮助。你也与软弱的人同在，与困苦的人同在。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世界当中遭受困苦的人来祷告，为战争当中受难的人祷告。主啊，愿你的慈爱能够覆庇他们，愿他们能认识真神，愿这世上的领袖都能够认识你，以至于这个世界当中能有和平，有喜乐，有平安，有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握手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很感谢神能够带领我们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能够每一周都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你知道这个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是何等的福分啊。我们有许多的福分。我们昨天跟 Lisa 姐妹她的家人一起来思念我们亲爱的弟兄副弟兄，在那里有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个Lisa 姐妹的孩子的分享，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上帝的爱。所以 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啊，它不是一个悬空的空中楼阁，它乃是你在你生命当中的真实的体会、感受、抉择。在二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叫做马丁尼勒啊，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是Bonhoeffer 哈啊，潘霍华。那潘霍华实际上在二战当中殉难了哈，殉道了哈。但是呢，这个还有许多的牧师，他是就是平安的度过了这个二战的哈。当时他曾经因为反对希特勒而入狱七年半。他有一句名言哈，这样讲的，他说：“基督的信仰啊，不是一套道德标准。”那不是一套道德标准，也不是一个神学教育体系。当然，他并不是反对神学，他只是说不是只是一个神学教育体系，而是活的。他说 "is a living thing"， 一个人不可能在远处与上帝相交啊，一个人呢、啊，你的信仰啊，你不可能站得远远的。跟上帝交往，我们与上帝相交，乃是在我们生活的挣扎中。我想是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某种冷冰冰的理论，好像你把这些理论都搞熟了，那就可以了。也不是某种心理暗示，反正你这样想就可以了。而是出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凭着信心借着跟上帝的这种关系，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的决定当中构成的，所以它才是一个活的，所以它不可能跟你的生活来脱离开啊。我们今天的经文，你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我们中间跳过去了啊，我们十二章一，从十二章一到九节，一下就跳到十四章去了，因为我们十三章讲过。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讲的十二章一到九节，它讲的是什么呀？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满满，上帝没有告诉他让他去哪里，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带着全家老小，带着自己的父亲，带着自己的侄儿啊，就出去了。啊，他是信心满满啊。但是你知道哈，在我们生命经历当中，从来都不是顺风顺水的。从来都不是永远是高歌猛进的而是充满坎坷的。有的时候哈，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但上帝拯救了我们。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会做什么事情啊？上帝会拯救你。有的时候你信心刚强的时候啊，上帝会祝福你。软弱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以后拯救你。所以你要是信上帝的人啊，你知道你跟上帝那个关系啊，是活生生的。你去体会你的这个经历，你要是基督徒，你可以去体会你的经历。每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这个上帝的管教的鞭，啪，抽一下，然后再把你从那里面拯救出来，啊！但是每当你凭信心，祷告神，啊，凭信心做出信心的决定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啊！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你看亚伯拉罕，当他这样子做了以后，上帝马上就什么呀？马上就说啊，这个什么，你从东往东、往南、往西、往北观看，你要纵横走遍这地，这地我都要赐给你。这是怎么样啊？信心刚强的时候怎么样？上帝祝福你。但是接下来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待的时候有饥荒啊，兴奋过后走遍全地了。忽然来了个大饥荒，他的信心经受了考验啊，他也没有求问神，他就下到埃及地了啊。这是十到二十节的内容哈，十二章十到二十节。他下到埃及地以后啊，因为他信心的软弱，上帝就管教他，因为他没有信心呢，所以他的太太萨莱非常美貌啊，他就害怕别人因为萨莱这么美貌会不会害他，把他害死，把萨莱夺过去呢。他就让萨莱说，你要是看在我的情面之上，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你就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 结果法老差点就把他接进宫去，差点就玷污了他啊。当然上帝最后怎么样啊，在告诉法老说你不能这么做啊，你看家里面发生这么多事都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在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啊，上帝会管教，管教以后拯救。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那接下来呢，到了第十三章，你看他从那里面出来，带着法老赐给他的财物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奖章啊，但是我们稍微过一遍啊。带着他的财物他就出来了啊，信心满满，马上筑立座坛啊，在那里赞美耶和华啊。然后就发生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那个地方啊，水草不够，他跟他的侄儿罗德跟他有很多牛羊啊，他还有亚伯兰还有很多金银啊，那这个地方不够了，他的这个牧人呢跟罗德的牧人呢就彼此相争。亚伯兰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说啊，你和我不能相争，我的牧人跟你的牧人也不能相争。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兄弟啊，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所以不能相争。你看全地都在你眼前，你看他是叔叔，他的侄儿罗德是靠他的，他说你看全地都在你眼前，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你来选吧。这个罗德呀，他这个时候看到约旦河全平原是肥沃的，像埃及地又像耶和华的园子啊，这么好啊，所以他就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你说本来你叔叔让你选啊，那你还不说哎呀你是长辈你来选吧啊，这个我就跟随着，不，他让他选，不客气，我就选。所以他选到了约旦河全平原，靠近索多玛，渐渐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所以这是他的选择。那亚伯兰跟着亚伯兰就他往东，亚伯兰就往西了。这个时候上帝就又祝福亚伯兰。那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十四章。我们看到亚伯兰，他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抉择构成的。我们说这个信心跟行为怎么去连接呀，对不对？那信仰怎么才不是一个空空的信仰？这个信心跟行为的连接啊，就是这个意志的决定。你看，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每逢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不选择神，那你的信心就是什么呀？就是死的啊，这不叫因信称义，你这个信心不能称义的啊，不能得救的。这个信仰啊，就是我们跟神建立了这个关系啊，有这种恩怨的关系，上帝一定保守你的，你有这个信心在这里，然后你在这个决定当中有的时候是会软弱，但是你的心总是想着我一定要做一个蒙上帝喜悦的决定，我一定要做一个蒙上帝喜悦的决定。这就是真实的信心，而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亚伯拉罕仍然是做出这个信心的抉择。当然基督徒软弱啊是会受管教的啊，但是上帝对于我们，只要你真心信主，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事情，就是你软弱，上帝会像父亲一样管教，管教以后还要把你拯救出来。你刚强，上帝的祝福应许临到，这就是信仰的美好了哈。我们来看到这个选择世界的第一点啊，就是选择世界的就陷入险境，选择上帝的就蒙神保守啊。你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这里面啊许多的王，你看当安拉非做示拿王， 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示拿、洗扁王善意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啊，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了基大老马12年，到了13年的时候就背叛。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旷野的以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麻利全地的人，以及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这个暗拉菲、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都跑，有掉到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跑。四王就把索多玛跟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非常长，许多的王的名字，你就知道这个东边的王打西边的王，这个地理啊，你要知道以兰在哪里啊，以兰就在两河流域，波斯的境地啊，所以这个基大老马是非常厉害的，那个时候是。当然这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啊。我们在这里你看到哈，这就波及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亚伯兰的侄儿罗德是一个义人啊，注意他是个相信上帝的人啊。他虽然是信心软弱，但是他是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不用记那么多，你就说四王打五王。五王是小国，四王是大国，这个五王啊，原来是进贡的啊，要进贡的，这个后来不愿意进贡，所以四王就一路打过来，从东往西一路打过来，把他们都打败了，那罗德呢，正住在索多玛城，那罗德啊，你知道他那个时候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走。约旦河全平原，然后渐渐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直到索多玛啊。而你发觉会有一个什么样状况，这就是选择世界的结果啊。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选择世界，实际上基督徒选择世界不会说一开始他一选择他就哎呀一下子投入到世界当中的，他不会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这个 COVID 来的时候，我们的首先是信仰会软弱下来，很容易软弱，但是他不是一下子他就不来教会了。你要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有一次不来主日啊，觉得没什么，第二天又来过，隔了两周又两次不来主日啊，再隔两又三次不来主日，慢慢的就说哎呀，这个我的这个什么重要啊，我的工作重要的，我的生意重要啊，我就不来了。这就是什么呀？这个离开祝福的管道，上帝的话语，亚伯兰，渐渐挪移帐篷，看到那约旦河全平原的肥沃，渐渐挪移帐篷怎么样啊？靠近索多玛。你看到这里，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罗德呀，当时正住在索多玛。”这是怎么样？原来这个基督徒只是， 我一次不来，哎呀，这个压力太大呀，生活压力大，一次不来，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停止聚会、停止惯了，上帝的话语在里面就没有了，那信仰就没有了，就是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脑子里全部都是想的世界，他就真正住在索多玛里面了。当然，这个结局啊，哈，就是罗德变得一无所有。为什么呢？你在世界当中，岂不被世界掳去吗？你要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想着挣钱呐、啊、世界呀、啊，不想着上帝，那你岂不被这个世界的忧愁所掳去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四王跟五王，什么叫战争啊？战争的因由啊，马太亨利在评论这个四王跟五王的交战的时候，他说战争的因由是人的骄傲、贪婪和野心，因为崇拜这些偶像，所以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好，我们想想啊，这是不是战争的本质？啊，你仔细想现在了，俄乌战争，巴以战争，它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我们说里面有受欺压的一方，有这个相对正义的一方，那以色列是相对正义的，乌克兰是相对正义的，但是你看在这个战争当中，为什么会有巴以战争？土地啊，生活的空间呢、啊？而且为什么会有俄乌战争？人心的骄傲啊，对不对？我想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呀。所以战争的因由就是出于人的骄傲、贪婪、野心和不信，因此牺牲了千万人的血。那我们想一想，这个肥沃的土地、财富，岂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吗？如果我们是说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赐给你这个肥沃的土地啊、果实啊、财富啊？难道是让我们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滥用这些果实财富吗？去为了这个果实财富来彼此相争吗？难道这些土地果实财富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地上得享平安，彼此相爱吗？结果人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做了一件事，就是造了杀伤自己同类的武器。所以你说有义人吗？当然有相对的正义与不义，但这里面有义人吗？一个也没有啊。这个时候你看到罗德，当他选择富饶的这个约旦河全平原跟索多玛的时候，刚开始的状况是什么？一定是很好的呀，对不对？土地又肥沃，解决了他这个牲畜这个吃草的问题，然后牲畜因为吃草好，所以他生出来的这个牲畜就又多又好，所以他越来越富，而且他靠近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城市，因为这个索多玛呀是虽然罪恶极大，有点像纽约一样啊，但是他周围的这个商贾云集啊，是很富裕的地方。怎么样啊？他就慢慢他就住到里面了，很好啊，啊，确实是很丰足，但是你知道在罪恶的当中啊。你住在一个美好的城市，那个美好的城市，很多人都觊觎啊，很多国家都觊觎啊，所以这就有了四王跟五王的交战。所以整个呀，罗德就是因为他的罪，他的软弱，最后由富有变得一无所有，连自己都被掳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自有上帝来管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他凭信心的选择，他是蒙福的，而罗德选择肉体的时候，他最后变得一无所有。就 Henry Ward Beecher 哈，所以他就讲的一句很好的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上帝的供应总是与忠心的人同在，上帝的供应啊，总是与忠心的人同在。当一个人忠信的行在上帝指示他的道路上的时候，基督徒所说的上帝的供应，非基督徒所说的幸运，就与他同在。从长远来看，上帝的供应总喜欢在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身上，而上帝的管教和刑罚总是在那些不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身上。所以罗德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结果是什么呀？不能置身事外啊！不要看他是个义人啊，不要看他是个义人，但是他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什么呀？神让这个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你住在那个索多玛城里面啊，索多玛城沦陷的时候啊，你难道不会遭灾吗？啊，所以传道书就这样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所以我们知道，智慧的人知道自己该在哪里居住，知道自己该交什么样子的朋友，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你去选择那样子的生活方式啊，它能会有好的吗？当你去追寻世界的时候，难道不会为世界愁苦吗？不会的。当我们去选择世界的时候，我们去争争抢抢的时候，你难道你想着这个什么这个苦难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就跟我们在这个，你要待在这个苏联啊，不是俄罗斯哈，你想不受那个经济危机的波及，你是基督徒照样受那个经济危机的波及。所以我们属神的智慧就是说，你究竟选择顺服上帝，你还是选择这个去追寻世界。我们给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的孙儿孙女，你究竟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说当中啊？你究竟是在你为他做抉择的时候，你为你的儿女，你选择让他追寻世界，你还是选择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实际上不要想，就是哎呀，我把它放在里面啊，它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呐，对不对？没问题的，反正我就这个不好的学区，我就放在里面，我就相信我的孩子在我的教育之下出淤泥而不染，啊，那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当然大部分的时候一进去都无法抵挡，所以当你的孩子他要交了这个属世的很多的朋友的话，你就要担心了。你说你怎么不跟这个属神的朋友在一块儿呢？你有什么属神的朋友？他要一天到晚都去找他的属世的朋友，那你就要为他担心了，你要想着，我怎么样的创造一个环境，让他能有属神的朋友，能给他寻找一个美好的环境。我怎么样放弃一些什么画画呀、钢琴啊这些东西，让他每个星期天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属神的朋友相交。你想让他在那个里面又想让他信主，你想让他爱这个世界又想让他爱这个什么 上帝得永生得祝福，不可能嘛，不能既敬拜上帝又敬拜马门。当然说的容易，做出选择的时候就难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啊，这是属灵的智慧。有的时候虽然看见追寻世界的时候马上就立竿见影，但是你看到上帝绝不亏待一人的后裔啊，敬虔之人的后裔啊，你为你的儿女预备敬虔的环境，上帝绝不亏待他啊。上帝岂是亏负人的神。第二点啊，就是一人信心的抉择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靠。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第十三节你看到有一个人就逃出来了啊，他这个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什么叫希伯来人亚伯兰？当讲到希伯来人的时候，就是相信上帝的人啊，希伯来人，希伯的后裔啊。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啊，所以罗德可以说是亚伯兰的门徒啊。当罗德陷入险境的时候，亚伯兰对他是一个关心啊，所以亚伯兰就马上带着他的318名这个壮丁就出去打仗了，追了，要把罗德抢回来。所以你看到哈，面对罗德的苦难，亚伯兰实际上有三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看罗德呀，你选择那约旦河的全平原，当时这么对我，你啊，你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呀，那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为你的选择我去冒生命的危险呢？他可以做出这个抉择，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他可以做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他可以说啊，罗德现在真是危险了，让我们一起来为罗德祷告吧。好了，我祷告完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他可以做出这个选项，叫做假冒为善的选项。他可以做出信心的抉择，就是罗德乃是相信上帝的神的儿女。当他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他要成为上帝拯救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当然要选择这个选项啊，可是一个信心的抉择呀。所以你看到下面的经文哈，他率领家里生养的精壮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里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都夺了回来。他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抉择哈？首先呢，他面对的是正规军呐，啊，你一个家族的壮丁，大财主家族的这个乡勇，怎么能跟以兰王的正规军相比呢？你怎么能跟巴比伦的正规军相比呢？所以他敢去追，这个必须是信心的抉择。我们可以想象，他肯定是像基甸的精兵一样啊，他经过祷告，经过向上帝祈求说可不可以追，上帝说可以，所以他就带着壮丁就去追。而且这壮丁你看家里生养的精壮壮丁，从家中生养的，他自己带起来的，都是有信仰的，都是有信心的，这叫做基督的精兵，他就能得胜，不怕世界的正规军。所以你知道，你要是基督的精兵，当我们教会同心出去的时候，你是基督的精兵，你不怕世界的正规军，你不怕那些无神论，在大学里面受教育，什么什么大学的教授，你根本不怕他。因为你掌握的是真理，你是基督的精兵，所以这靠着信心出去。其次啊，亚伯拉罕是个饶恕人的人。你看罗德的抉择是什么？罗德呀，是个贪得无厌、不顾亲情之人呐、 用我们现在说呀，你要有个侄儿跟你这么选择的话，你恐怕心里面老大过不去了，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罗德是这样一个人，亚伯兰从心里面宽恕了罗德，他已经与他和好，在罗德患难的时候，他不顾性命出手相助，他爱罗德，即使是罗德是一个罪人，得罪他的人，他也爱。你说这个像谁呀？像耶稣基督啊！他爱我们，即使我们信心软弱，我们是罪人啊，他也爱呀。所以他为什么能这个样子？因为亚伯兰有这样子性情啊，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他经历了在埃及当中上帝对他是怎么做的，所以他回过头来，他就能饶恕人，并且舍己爱人。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4:31-32，这是对基督徒的教导啊。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所以我们说亚伯兰他所做的这个抉择，去打仗把罗德救回来，是一个信心的抉择，出于对上帝的信靠。当然兄弟为患难而生，患难的时候才能见到真感情啊。第三点，义人的信心的抉择呀，是会将荣耀归于神的。所以你看到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啊。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是谁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至高神的祭司。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来描述麦基洗德怎么样描述，希伯来书的7:2-3啊，这样子描述的。他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10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主要来讲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哈。当然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可以知道，但是他是中保。这个中保做了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你看亚伯兰800胜10万，大军得胜，班师回朝。这个时候麦基洗德出来说，赞美神，感谢神，神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了。亚伯兰这个时候拿出1/10所得的给他，然后他献祭，献上为祭。这是什么意思啊？麦基洗德把亚伯兰所有的成功，所有的成就都归荣耀给神。亚伯兰说，是的，我拿出1/10献给神，是这里面我一切我都不配，全是上帝的做工。所以这是出于信心的这个抉择啊，他把所有的成就都归给神，这种奉献是一种认同的奉献，宣告自己的得胜， 全部都是出于神的。这个亚伯兰，你看他没有说的是什么？他没有说的是这句话，没有说的是，你看我战胜四王跟五王，是上帝祝福我，但是我战胜四王跟五王，全凭我的信心呐。你看他没有这样子，对不对？他很谦卑的，他把十分之一归给神。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从不夸耀自己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吊诡的状况。你真是有信心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越成熟，你越不夸耀自己的信心，越成熟越不依靠自己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夸的。信心的本质就是相信上帝，就是夸上帝，跟你自己的信心没有关系。所以乃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出于真正信心的人呢，这个抉择呀，他会归荣耀给神，把自己所有的敬虔善行付出都归荣耀给神。这是出于信心的抉择。第四，出于信心的抉择呀，是出于对人的爱。所以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所以你看到这个亚伯兰为什么救助罗德，他救助之前哈，他已经跟神祷告了，神啊，我这次出去你已经告诉我我一定会得胜，我得胜以后分文不取。所以他去拯救罗德里面没有任何利己的心，完完全全是出于对罗德的爱。同样，这种爱还不是乱爱，不是一种分，而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个索多玛王，我们知道索多玛王是个极其罪恶的王，对不对？他说，人口给我，财物你拿。索多玛很善于做生意啊，对不对？别人把掠物抢回来，他说，人口你给我啊，这个人口啊会生财的，你把这个死的财物拿去啊，这个科学家给我啊，财物那就给你吧，当你的这个什么帮我打仗的这个薪水，多好的交易啊。但亚伯兰说 No， 你这是罪恶之财啊，我绝不赦。所以你看到他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圣洁的爱，是舍己的爱，这是出于信心的选择。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效法亚伯兰的榜样啊，他乃是信心之父。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点滴当中，你要出于对主的信靠，出于对人的爱，做出信心的抉择，将荣耀归于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必然蒙福。让我们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做工，主啊，求你分别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圣，求你也吸引还在慕道当中的朋友们来归向你，知道你所赐的福是极美的福啊，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寻求你的心，让我们脱离世界的诱惑，不要去像罗德一样寻求世界。我们知道你必保守我们，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必管教，你必拯救。 当我们出于信心而行的时候，你必祝福。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